297集。
两军阵前，萧峰自尽身亡。耶律洪基见状，啊的一声惊呼，纵马上前几步，但随即又勒马停步。虚竹和段誉只吓得是魂飞魄散，双双抢进，齐叫：“大哥，大哥！”却见两截断剑插正了心脏，萧峰双目紧闭，已然气绝。虚竹连忙撕开萧峰胸口的衣衫，欲待施救，但剑中心脏，再难挽救。只见萧峰胸口肌肤上刺着一个青玉玉的狼头，张口露齿，神情极是狰狞。虚竹和段誉放声大哭，拜倒于地。丐帮中群丐一起涌上前来，团团拜伏。耶律洪基见萧峰自尽，心下一片茫然，寻思他到底与我大辽有功还是有过呢？他苦苦劝我不可伐宋，到底是为了宋人还是为了契丹呢？他和我结义为兄弟，始终对我是忠心耿耿，今日自尽于雁门关前，自然绝不是贪图南朝的功名富贵，那却又是为了什么呢？耶律洪基摇了摇头，微微苦笑，拉转马头，从辽军阵中穿了过去。蹄声响处，辽军千乘万骑又向北行，众将士不住地回头望向地上萧峰的尸体，只听得鸣声哇哇，一群鸿雁越过众军的头顶，从雁门关上飞了过去。辽军渐去渐远，啼声隐隐，又化作了山后的闷雷。虚竹、段誉等一干人站在萧峰的遗体之旁，有的放声嚎哭，有的默默垂泪。忽听得一个少女的声音尖声叫道：“走开，走开，你们都走开，你们害死了我姐夫，在这里假惺惺的撒几点眼泪又有什么用？”他一面说，一面伸手猛力推开众人，正是阿紫。虚竹等人自然不和他一般见识，被他一推都让了开去。阿紫凝视着萧峰的尸体，怔怔地瞧了半晌，柔声说道：“姐夫，这些都是坏人，你别理睬他们，只有阿紫才是真正的待你好。”说着俯下身去将萧峰的尸体抱了起来。萧峰身子长大，上半身被他抱着，两脚仍是垂在地上。阿紫又道：“姐夫，你现下才真的是乖了，我抱着你，你也不推开我。是啊，要这样才好。” 虚竹和段誉对望了一眼，均想这丫头伤心过度，有些神志失常了。段誉垂泪道：“小妹，孝大哥慷慨就义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走上几步想去抱萧峰的尸体。”阿紫厉声道：“
你别来抢我姐夫，他是我的，谁也不能动他。”
段誉回过头来向穆婉清使了个眼色，穆婉清会意，走到阿紫身边轻轻说道：“
小妹子，萧大哥逝世了，咱们该商量商量怎样给他安葬。”
突然阿紫尖声大叫，穆婉清吓了一跳，退开两步。阿紫叫道：“
走开，走开，你再走近一步，我一剑先杀了你。”
穆婉清皱了皱眉头，又向段誉摇了摇头。忽听得关门左侧的群山中有人长声叫道：“
阿紫，阿紫，我听到你的声音了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”
叫声甚是凄厉，许多人认的是曾经做过丐帮帮主，化名为庄聚贤的游坦之。众人转过头向叫声来处望去，只见那游坦之双手各执一根竹杖，左杖探路，右杖搭在一个中年汉子的肩头上，从山坳里转了出来。那中年汉子却是留守灵鹫宫的乌老大，但见他面容憔悴，衣衫褴褛，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，虚竹等当时明白游坦之这是逼着他领路来寻阿紫，这一路之上想必乌老大吃了不少的苦头啊。阿紫怒道：“
你来干什么？我不要见你，我不要见你。”
游坦之喜道：“
啊，你果然在这里，哦，我听见你声音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”
右杖上运劲儿一推，乌老大身不由主地向前飞奔，两人来得好快，顷刻之间便已经到了阿紫身边。段誉和虚竹正在无法可施之际，见游坦之到来，心想此人甘愿以双目送给阿紫，和阿紫渊源极深，或可劝得阿紫明白，当下又退开了几步，不欲打扰他二人说话。游坦知道：“
阿紫姑娘，你很好吧？没人欺负姑娘吧？”
一张丑脸之上现出了又是喜悦又是关切的神色。
阿紫道：“就是有人欺负我了，你怎么办？”
游坦之忙道：“
是谁得罪了姑娘？姑娘快跟我说，我去跟他拼命。”
阿紫冷笑一声，指着身边众人说道：“
哼，他们个个都欺负了我，你一股脑的将他们都杀了吧。”
游坦之说了声是，问乌老大：“
老乌啊，都是些什么人得罪了姑娘？”
乌老大道：“
人多得很，你杀不了的。”
游坦之道：“杀不了也要杀呀，谁叫他们得罪了阿紫姑娘啊。”
阿紫怒道：“
我现在和姐夫在一起，以后永远不会分离了，你给我走得远远的，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。”
尤坦之伤心欲绝，道：“
你再也不要见我。”
阿紫高声道：“
啊，是了，我的眼睛是你给我的，姐夫说我欠了你的恩情，要我好好待你，可是我偏不喜欢。”
莫地里右手伸出往自己眼中一插，竟然将两颗眼珠子挖了出来，用力向尤坦之掷去，叫道：“
还你，还你，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欠你什么了，免得姐夫老是逼我要我和你在一起。”
尤坦之虽然目不能视物，但听到深州众人齐声惊呼，声音中带着惶惧，也知道这是发生了惨祸奇变，嘶声叫道：“
阿紫姑娘，阿紫姑娘！”
阿紫抱着萧峰的尸身柔声说道：“
姐夫，咱们再也不欠别人什么了。以前我用毒针射你，便是要你永远和我在一起，今日总算如了我的心愿。”
说着抱着萧峰迈步便行。群豪见阿紫眼眶中鲜血流出，掠过他雪白的脸庞，人人心下惊怖，见他走来便都让开了几步。只见阿紫笔直地向前走去，渐渐走进了山边的深谷。众人都叫了起来：“
停步，停步啊，前面是深谷。”
段誉飞步追来，叫道：“
小妹，你……”
但是阿紫向前直奔，突然间足下踏了一个空，竟向万丈深谷中摔了下去。段誉伸手抓时，嗤的一声，只抓到了阿紫衣袖的一角。突然身旁风声静极，有人抢过，段誉向左一让，只见尤坦之也向谷中摔落。段誉叫了一声：“哎呦！”向谷中望去，但见云峰雾锁，不知下面究竟有多深。群豪站在山谷边上，尽皆唏嘘叹息。武功较差者见到山谷旁坚石嶙峋，有如锐刀利剑，无不心惊。玄度等年长之人知道当年玄慈、汪帮主等在雁门关外伏击契丹武士的故事，知道萧峰之母的尸身便葬在这深谷之中。忽听得关上鼓声响起，那传令的军官大声说道：“
奉镇守雁门关都指挥使张将军将令，尔等既非辽国奸细，特准尔等入关，唯需安分守己，不得喧哗，视为怯怯。”
关下群豪破口大骂：“
咱们宁死也不进你这狗官把守的关口，若不是狗官昏聩，那萧大侠也不至送了性命啊！大家杀进关去，杀了这狗官！”
众人急指关头，拍手顿足的叫骂。虚竹、段誉等跪了下来，向着谷口拜了几拜，翻山越岭而去。那镇守雁门关的指挥使见群豪声势汹汹，急忙改传号令，又不许众人进关了。待见群豪骂了一阵，渐渐散去，上山绕道南归，这才宽了心，当即修下解表，快马送到汴梁，说到
自己亲率部下将士血战数日，力敌辽军十余万，幸陛下鸿福齐天，朝中大臣指示机宜，众将士用命，隔壁辽国大将南苑大王萧峰杀伤辽军数千，辽主耶律洪基不成而退。宋朝的小皇帝赵煦得表大喜，传旨官边犒赏三军，指挥使以下各个加官进爵。赵煦自觉英明勇武，远迈太祖太宗，连日赐宴朝臣，宫中与后妃欢庆，歌功颂德之声洋洋溢耳，庆祝大捷之表源源而来。段誉与虚竹、玄度、吴长风等群豪分手，自己跟穆婉清、钟灵、华贺艮、范华、八天石、朱丹臣等人回归大理。进入大理国境，王语嫣已和大理国的侍卫武士候在边界迎接。段誉说起了萧峰和阿紫的情事，众人无不黯然神伤。一行人径向南行，段誉不欲惊动百姓，命众人不要换上百官服色，仍做原来的行商打扮。这一日将到京城，段誉要去天龙寺拜见枯荣大师和黄伯父段正明。眼见天色渐黑，离天龙寺尚有60余里，要找个地方歇脚。忽听得树林中有个孩子的声音叫道：“
陛下，陛下，我已经拜了你了，怎么还不给我吃糖啊？”
众人一听都觉得奇怪，怎的这个地方有人认得陛下呢？走到树林去看的时候，只听得林中有人说道：“
你们要说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，这才有糖吃。”
这声音十分熟悉，正是慕容复。段誉和王语嫣吃了一惊，两个人手挽着手隐身树后，向着声音来处看去。只见那慕容复坐在一座土坟之上，头戴高高的纸冠，神色俨然。七八名乡下小儿跪在坟前，乱七八糟地嚷道：“
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
一面乱叫，一面跪拜，有的则伸出手来叫道：“
给我糖，给我糕饼。”
慕容复道：“
哈，众爱卿平身，朕即心腹大焉，身登大宝，人人皆有封赏。”
坟边垂手站着一个女子，却是阿碧。她身穿浅绿衣衫，明艳的脸上颇有凄楚憔悴之色。只见阿紫从一只篮子里头取出糖果糕饼，分给众小儿，说道：“
大家好乖哦，明天再来玩，又有糖果糕饼吃的。”
语音呜咽，一滴滴的泪水落入了竹篮之中。众小儿拍手欢呼而去，都道：“
明天又来。”
王语嫣知道表哥神志已乱，富贵梦越做越深，不禁凄然。
段誉见到阿碧的神情，怜惜之念大起，只盼招呼他和慕容复同去大理，妥为安顿。却见阿碧瞧着慕容复的眼色之中柔情无限，而慕容复也是一副志得意满之态，心中登时一凛，想各有各的缘法，慕容兄与阿碧如此，我觉得他们可怜，其实他们心中焉知不是心满意足，我又何必多事呢？轻轻地拉了拉王语嫣的衣袖，做了一个手势，众人都悄悄地退了开去。但见慕容复在土坟上南面而坐，口中兀自喃喃不休。